今天我要和大家讲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可是我想先让大家心情放松一下，也从这个故事当中让我们看到人生一个每一个人都必然经历的一个事实。有一只非常美丽的一只鸟儿，它呢，这只鸟呢，它是叫做一种长尾的小鹦鹉啊，是非常美丽的。你看它还穿着拖鞋了啊，这个好像在沙滩上非常享受，而心情好的时候呢，它就会唱歌的，好像我们可以来到这里可以敬拜神，可以唱得出赞美神的诗歌，因为我们有来自神的喜乐啊。这只鸟呢，可是好景不长啊，有一天它在家里，主人呢就要去清洁它的笼子，这个时候呢，主人觉得方便就用吸尘机吗，吸吸笼子底下的那些脏的东西，然后突然呢就电话响了，主人呢就要去接听电话，才讲了一声喂你好，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然后砰一声，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因为主人不忘记了把这个吸尘机的那个桶子拿出来，而那个小鸟儿就被吸了进去了。这个时候这个主人真的心里面非常的恐惧战惊，他所心爱的这么美丽的一只鸟就这样进了吸尘机，不知道还可不可以存活。他一打开那个盖子，然后一个袋子里面看到整个这个鸟原来还活着，要感谢神。不过呢就目瞪口呆的那个鸟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呢整个身体都被灰尘去遮盖着，非常的脏。然后这个主人呢就很爱这个鸟，啊，这么脏怎么行呢？把这些尘吸进这个鼻子里面岂不是会影响它的健康，所以立即就把它摆在水龙头下，冲把这些呢尘都冲走了。这个鸟已经目瞪口呆，又遭受到另外一个好像大的患难，完全预测不到的大水一直的就淋在自己的身上，更加的就已经好像都失去了这个知觉。这个鸟真的不知道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什么事了。可是他的患难还没有停止，这个主人看到像我们早上洗了头也不会就这样湿湿的，我们就来到教会吧，哦，然后就要用毛巾擦擦它，然后还要用风筒吹着热风对着它一直就在吹。这个鸟啊，可曾经应该在很热的天气去生活过，可是没有这样的热风吹过它，而且一直吹也不知道吹到什么时候，再吹下去它可能就会被吹熟了。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这个经历之后，还好这些就平息了下来。而这件事情呢，这个主人就有机会不知道怎么样分享，然后呢还有记者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很好奇这个鸟现在怎么样了，然后呢就去采访他。这个主人说啊，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呢，我的鸟啊已经不唱歌了。如果你是这只鸟，本来你可以唱歌的，你经历过接二连三的人生的困境，你还唱得出歌吗？是很难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受我们的心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真的不可以做应该你觉得是心情好的人才会做的事情的，包括去歌唱赞美神。有时候我看到我们的人生呢，又像这幅图当中的这个情境，进入了森林，本来可能是要打猎的，结果呢反而被猛兽去围着去啊追击，然后呢走无可走了，就跳到了一个坑里面，撑着身体，可是想继续下去的时候呢，看到下面有一条很大的毒蛇，或者是一条蟒蛇，可能也会把自己这样绑住，可能也会窒息而死。他现在下去也不可以，上去也不行。人生遇到这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想做一些事情解脱人生的困境，不过有些情况之下你发现你越动这个问题就变得越大。那我们面对人生的这些困境，而当中有一些还是叫试探，就是因为我们在人生当中用自己的能力最需要安静的时候，我们反而去动得越多，结果反而引致问题越大，做了一个一个的错误，然后再一回想有些已经都没有办法纠正的错误，而这种的罪疚感也常常还压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怎么样在面对人生的困境和试探当中都可以靠着神的帮助可以战胜我们人生的这些困难还有这些的试探为的可以荣耀神我们一起来今天从约瑟的生平当中学习他是怎么样克服困境和试探的因为他的人生所遭遇的困境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困境可是他却克服了他也遭受到在人可能所以可以承受的一个试探当中也是最艰难的一个他也胜过了他是怎么样胜过的呢我们去学习到约瑟首先怎么样克服困难然后他怎么样也克服了试探我们愿意去倚靠神的话语在当中给我们的指引我们也可以克服我们甚至在人生的困境当中仍然可以继续高歌赞美主我觉得那样的一个赞美才是一个最单纯的一个赞美我们在试探当中也可以战胜的时候我们就保持我们的圣洁这个也是最讨神喜悦的首先我们看约瑟是怎么样克服困境的让我们一起来读在幻灯片上的就是光读我们就读39章1节2节还有4节到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1、2、3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约瑟就在主人面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这里我看到好像短短的几节经文其实背后你有看之前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和现在其实这里所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其实他在一个极大的困境当中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已经知道约瑟的他的有10个哥哥一直妒忌他父亲对他非常的宠爱把他当成是王子一样的看待给了他造了一件王子才穿的那个彩衣之后呢约瑟分享他的梦说将来你们都要向我下拜的时候这些哥哥们就更加恨他爸爸甚至责备他你怎么样可以说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很想我们去拜你你要个个都要尊你为大吗你算是谁你是老十一在家里面还有个个都要去拜你所以呢个个呢恨他的缘故最后就变成了一种的仇恨的极点他的10个哥哥要想把他杀死不过最后因为当中有一个还比较清醒说还是不要杀了自己的弟弟就把他卖到卖给人做奴隶好了所以呢约瑟本来是与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这个儿子现在突然没有了父亲在身边没有了父爱的这个庇荫再加上他本来是一个应该还有人服侍的好像一个王子这样的一个儿子他本来住的环境应该也是很舒服的吃得饱穿得暖睡得舒服可是突然他要被卖变成一个奴隶他已经没有了之前的仆人来服侍自己他而要去服侍别人这可是他之前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而且是做苦工而且这个老板呢他的主人呢是法老王的内臣而且是专门去护卫长这个人应该随时可能是武功很高强有时候看人做得不好也非常严厉的可能会惩罚的如果做在这个家里面做奴隶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可能会受到重罚的所以你看不但要服侍还要心里面有恐惧战惊随时怕被罚吃的东西可能也都是仆人吃了仅仅可以充饥就行了不要说好吃了 睡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最简陋的一张木板床，再加上他心里面举目无亲，来到一个地方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香港人就说鸡同鸭讲啊，到了那里真的鸡和鸭子在谈话怎么谈呢？所以有时候可能经常会误会了老板的这个吩咐，或者听不懂，可能也因此受了不少的苦，而一定也会被这些其他的仆人可能还要排挤。可是你看这里说到第二节39章，可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个又是好像很轻轻的带过，其实当中我看有着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含义。耶和华为什么会与他同在呢？我看因为他对耶和华是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心，他坚定神所给他的那个梦想，神一定按照他的旨意去成就，为的是可以帮他去服侍人，去拯救人，像我们上一次所学习到的，凭着对神的这种的坚定的信心和未来神所预备的，神为他要成就的美好的梦想的这个盼望，和对神的一种的爱，他要凡事都要尊耶和华上帝为大。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人呢，凡事也都寻求神的旨意，要行在当中，耶和华就与他同在。我会想到他吃饭的时候，他可能不像我们会谢饭祷告啊，他应该会说我心里面非常感谢神，他可能和他的仆人说，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他呢也就给我们各样所需要的食物，包括面前的其实也是来自他所去创造然后继续成长的这些农作物，或者甚至这些动物，所以我们才可以有东西吃。我要感谢神，你们也要认识这个耶和华，他才是独一的真神呐。然后呢，凡这个吩咐他所要做的事情呢，他就也都先求神，可能看到他很多时候祷告，求了神他才去做，然后就看到，哎，他语言也慢慢掌握了，而且他越来越表现了来自神的那种对他身边的这些啊，都是同路人的仆人呢，还表达可能有一份的爱心、关怀，甚至帮助，因为神与他同在，他百事顺利的时候呢，他就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可这个见证不容易做，因为他是在困苦当中所做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困苦当中，我们自然的倾向就是什么也不去做了，我们也没有这种的意志要做任何的事情。可是当我们仍然愿意去寻求神的时候呢，我深信神就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真的有些病我们不去看医生呢，但是看了医生还是需要神在当中去用他的手，带着医生的手，和把我们的心里面和身体的这些的病也都靠着医生药物，然后神的能力让你的病得到医治。可是因为他凡事都这样的荣耀上帝的时候呢，他本来可能是觉得很痛苦的一种环境和困境，可是他反而经历到一种他以前没有经历到的与神的一个密切的这种的关系，和经历到神围绕着自己的那种爱，所以他呢应该反而在这个当中反而蒙受到一种之前没有蒙受到一种的福气。所以当我们困境的时候，我们与其灰心，我们放弃，原来我们反而去荣耀神的时候呢，神就让我们看到反而把我们的困境变成一种的祝福。第二，我们看到约瑟呢，因为他凡事都顺利，而他的主人呢也看到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因为他凡事都要归荣耀给神，然后看到他的这样的蒙受到神的恩典呢，他觉得这个人有美好的品格，这个人又这么的忠心，这么的有爱心，我就是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来服侍我的人，不但是服侍其他人，这样的人可以晋升的服侍我，所以他成为了这个主人的晋升的这个侍卫啊，服侍他的人，并且呢派他管理家务，最后呢把一切所有的 都交给他管理，他成为这些仆人的一个领袖，他成为一个去在家里面差不多除了他的主人之外呢，就是他了，他是第二了，现在是从一个奴隶变成一个所有的奴仆的一个好像一个最终的一个监督，这可是神的恩典。可是这个约瑟，正如上一次提的，他的最终的那个梦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得荣耀，是为了要服侍人拯救人。原来他在这里他领受到神所给他的这个恩福，凡事顺利呢，也因此在他身边的人呢也都蒙福，所以耶和华呢就因约瑟的缘故也赐了福给那埃及人的家。这个就让我们可能有一点时间去用神的话语做一个属灵的镜子，来去做一些默想，反省我们自己的人生。我想问问，在困境当中，我有没有像约瑟全然倚靠荣耀上帝而克服困境呢？像约瑟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应该还会随时为主做的见证，我在困境当中是不是就没有了这种的动力再去做了？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去想一想，一会儿我们也会继续去再有更深一层的默想。我们继续看，如果你有的话，你是怎么样表达在思想言语行为上的呢？这种仍然对神的倚靠和荣耀神，是怎么样用言语表达，用我们的行为表达呢？好像约瑟那样呢？其实在第四个默想的问题当中，我就看到，其实在困境当中，我们要问一问，为什么我们仍然要持守着对神的信心，凡事仍然要荣耀神，不停止每一天祷告默想神的话语，与主亲近，每周仍然来教堂去敬拜神，与弟兄姐妹们团契，就是团契，就是用主的爱把主的爱和人分享，其他人和我分享主的爱，我也愿意去接收，因为是来自神的，而是充满感恩的，并且呢，我也不停止金钱的侍奉，这个奉献，纵使我缺乏，我知道神的国度有需要，一切都来自神，我仍然愿意去奉献金钱呢。看到社区当中的，哦，有很多人像我这样，甚至比我还要苦的，我仍然可以伸出挽手，爱心的手去帮助他们呢。这样的人为什么不会使他们的身心灵更缺乏，反而使他们的这个生命会更加丰盛，更能荣耀和祝福人呢？你有没有想过，正常的反应就是，我已经缺乏了，我怎么可以再给？我已经不够时间用要去解决我的问题了，我怎么有时间还来教会参加这么多的活动，花很多时间呢？不如多一些时间想办法去解决我的问题。但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弟兄姐妹们应该有的经历，就是那样的时候，你完全说我要和神远离，多些时间处理事情的时候呢，结果那些事情反而越处理越多，问题越处理越大，因为你没有了神所给你的这个智慧，没有呢神他愿意与你同在，可是你不愿意在他的同在当中成为他的帮助。刚刚相反，在马太福音6:33呢，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原来当我们困难的时候，仍然去求神的国神的义，继续的保持和神一个密切的关系，甚至更密切的关系，信靠他荣耀他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甚至仍然的是把神的国度的需要呢看为首位的时候，原来神有一个这样的应许，那些困难当中反而去服侍人荣耀神的呢，发现反而看到自己每一步有机会服侍，然而原来是神还继续供应我，也就经历到神更大的这个的他的信实的供应。另外一方面，就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身边的人就看到一个最美好的见证，不是因为你有丰富的所以你施予，原来你缺乏你都可以施予，这不是来自人， 这是来自神的爱心和能力，所以这些人呢就归荣耀给神，而也愿意认识这样的一个神。世界上的人都希望拜一些偶像是可以让你可以有荣华富贵，一切都是万事如意的这样的神，可是每一年都这样的祝贺，新年祝你万事如意，可是你每一年都是万事如意吗？那这样的祝贺其实是不是有一点自欺欺人？其实神告诉我们听，人生是必遇苦难的、患难的，可是神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一切的困难，甚至在当中可以彰显了我们来自神的爱心，靠着我们的信心仍然对长远的神的主权计划有着美好的盼望的时候，还流露出一种的喜乐。这样的一个榜样，这样的一种的倚靠神，就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这里也叫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也就够了。另外一个很好的榜样也是耶稣基督他所讲的，在路加福音21:3那里，我们看到有一个穷寡妇，她已经是孤苦无依的一个寡妇，她还很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她竟然把她养生的可能那天神所特别供应的两个小钱刚刚够她一天用，她居然可能那天她说我要禁食祷告，我这一切我都奉献给神的殿，虽然很少，她却知道敬拜神的重要性，感恩的重要性，神可以透过他这两个小钱可以成为多么多的人的一个祝福的这样的一种的信心，使他成为一个相对于旁边另外一个大财主扔了一大袋钱，其实他家里可能有100袋钱、哦、今天我就给神一袋吧，然后还要告诉人听，宣扬给人听。其实这个寡妇，穷寡妇其实反而是一个更加在灵里面富有的一个敬虔的一个人。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停止去荣耀神，倚靠神。正因为我们是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倚靠神，就算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也要倚靠神，因为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行出神的道，行在神的为我们所安排的这个每一件事情他的旨意当中，才好像约瑟他百事都顺利。顺利是在神的眼里面得神的保护和带领。我们不但要克服生命当中的困境，我们也要克服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的试探。困境呢，可以用在雅各书1那里说，这个叫试炼。试炼呢，就是神所允许，甚至神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专门让我们有面对一些磨练，为的是磨练我们对于神有一个更单纯的、更大的一个信心，因此产生盼望，而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永恒当中的这个心灵、属灵上的一个大的祝福。但试探呢，是来自撒旦魔鬼的，他想用这些事情就是要我们犯罪，而不是要我们得到建立。可是神，我们在当中的时候倚靠神，仍然可以得到大的益处。我们一起来读在创世纪39:6-10这一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自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这里面我们看到约瑟刚刚倚靠着神，荣耀神，百事都顺利的时候， 反而招来了一些被撒旦魔鬼利用而引致的一些试探。他本身因为倚靠神的时候呢，凡事都顺利，神透过他的帮助呢，使他的主人呢将一切都交在约瑟的手里面。他突然他的这个管理能力，他的智慧啊，就变得好像一个很光明的一个亮光，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哇，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很有智慧，很有才华，各个可能开始称赞他，非常的欣赏他。同时呢，原来他的样貌要非常的俊美，或者是非常的帅啊，而且呢，他的体格也非常的健壮，在英语的翻译本呢说是 well built， 这个呢翻译成秀雅还比较难明白是什么意思。神所给约瑟的这些祝福，可以说恩赐呢，反而撒旦魔鬼利用这个来引诱了这个主人的太太，他呢竟然非常，这里写的很露骨啊，你与我同寝吧，以目送完情之后就你与我同寝吧。当然现在有人说，哎，你和我一起，我要和你上床，我要和你发生性关系，基本上他是表达这样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要求，真是不知廉耻，我们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女人。但是根据这个背景的分析呢，其实埃及的女人呢，她们可能这个女人可能特别是生的美丽动人，因为是一个内城的一个太太，必然想找一个最漂亮的，再加上埃及人听说他们的化妆的技术和服装各方面可以把一个不是很动人的都化妆成一个非常吸引动人的一个女士。这个不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明星满眼的化了妆啊，真的美丽动人，原来把妆一卸下来之后啊，吓人一跳的会啊。但是呢，再加上约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应该现在才20岁左右，17岁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就之后被卖，但这个时候可能也不过20岁左右，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身体里面也有着很多的这样的一种的肉体的需要的。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而且是他的主人的太太，是很有权力、很有能力的一个人，这样的要他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心里面可能有这个欲望，甚至说如果我不顺从，他可能要令我吃不知多少的苦，那应该怎么做呢？你反正主人呢也整天都不在家，在内城嘛，整天服侍着皇帝，而这个主人的太太应该也不会告诉主人听，这个是撒旦魔鬼可能就在他的心里面去引诱他。而这个主人的太太为什么会跌进这个罪当中呢？因为呢，他说，你看你现在是一个高官的太太，可是这个高官整天都不在家，他不爱你呢，你看这个小伙子多么帅啊，年轻力壮，多么有智慧，好像也人很体贴啊，反正也没人知道，那我应该去得到一个更加爱我的一个情人。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开始去引诱约瑟了。而且呢，他是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天天也不听从他，也不与他同寝，甚至约瑟回避他在哪里他就走开，见都不想见这个女人。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约瑟可以一直的持守着去抵挡这么大的一个试探，而他的主人的太太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犯着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罪？约瑟说，在这个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啊。他首先有个感恩的心，你知道这个主人让我成为一个很痛苦的奴隶，现在把我升为这个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管，他供应我一切所需所求，当然他知道这个来自神的，我怎么可以亏待而且做这么样的一件羞辱我的主人的事情呢？当然他也会想到这些事情必然如果曝光的时候呢，主人知道了会怎么样做呢？但最重要的，他不是因为怕主人，而是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知道神是一个无处不在，神的眼目可以观看到任何 地球任何人的，甚至私生活，甚至他们心里面所想的这个思念。神是一位最终的审判官，他必然会审判惩罚任何人他们去藐视神，去犯大罪得罪神，当然是坐在人的身上。所以因为他对神的敬畏，而且对神有一份不光是害怕，而是敬，而是爱，因为神他知道为他预备一个最美好的计划，现在做了奴隶也一切都不缺乏，还可以成为人的祝福，神也必然会继续带领他，成就神在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梦想，神的主权计划。就是因为这样的对神的一个敬畏呢，他坚决的去抵挡魔鬼的给他的试探而得胜。这里让我想到魔鬼真的非常的诡诈，神给我们美好的东西呢，他可以用来去攻击我们。所以我们来想一想，魔鬼常用神给我们的恩赐使我们骄傲，让我们觉得自己应得到更多，使我们犯罪，不行在神给我们的梦想当中。魔鬼是怎么样试探波提乏的妻子和约瑟的呢？刚才我已经提过了，为什么波提乏的妻子不断犯罪，而约瑟却不断胜过试探呢？因为一个敬畏神，一个根本就拜偶像是为自己的益处，把自己当成神了，没有敬畏神的真神的心。我想问问我自己，你自己也可以问，我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吗？这个可能就是你做了很多的事情，其他人特别会注意到，而且会称赞你的这些东西，这些依靠神而去做，你归荣耀给神，祝福人，这个是好的。不过外面的人很多时候接收到呢，就觉得这个是你这个人很好，于是呢就会不断的称赞你，然后你就开始飘飘然了。我也会，如果经常有人称赞我，我真的会飘飘然，哇，我这么好啊，原来。其实有时候就看不到自己的本相了。我们自己去默想，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也说我们要谦卑，不谦卑我们就不可以亲近神，不谦卑我们就不可以荣耀神。然后我们要把这些向神认罪悔改，求神除去。不过我们怎么样才能常常谦卑顺服神，抵挡魔鬼的试探呢？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听，我们必须要谦卑。在雅各书四章六节那里说呢，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当一个人要谦卑的时候，这个人就完全要求神的帮助，神就给来自神的恩典和帮助，包括面对试探的时候呢，于是因为这个人谦卑，他顺服神呢，于是他就可以抵挡了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是一个很主动的靠神去抵挡。但我也看到约瑟也是非常有智慧，因为他用了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前半部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其实这个不光是少年人的私欲，少年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好像有特别多的东西一直都没有，突然就让他见识到了，就很想拥有很多，于是很多的欲望呢，再加上生理的因素好像就特别的大。但其实只要人还活着，这些在少年人身上的欲望其实也在老年人的身上心里面继续的在发动着。所以我们要逃避。有一个传道人说，他曾经当兵的时候，在日本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军住在日本，他们很多时候要到出去去吃山饭，之后再回到他们这个军部的时候呢，他说看到一个红灯区都必然会经过，有很多很美丽动人的妓女会向他们招手，很多的军人呢就因此就跌进了这些的陷阱当中。可是这个军人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他一到那里的时候，他就很快的跑跑跑跑，很快走过了那一段路，然后就没有跌进那些的试探当中。可能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做的，当你已经有些东西突然陷到你的眼里面要试探你的时候，你不要再多看一眼，你要立即把头转过去，你要立即快跑，不要去以为我有神的同在，我就算天天去红灯区我也没事的。 除非有人要你去拯救，神很清晰要你去做这件事情，给你大能大力，还带着另外一位可能弟兄和你一起去呢，你才好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也是一种智慧。最后呢，很积极的不光是一个人，而是我们和要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在提摩太后书2:22下半部说，你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腓立比书4:8也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都被各样美好的、讨神喜悦的各样的东西去充满，去思念，去学习，去效法好的榜样，然后去行，神的平安就必与我们同在。可以唱歌，固然是因为心情好，但是我想刚才分享了一个鸟儿唱歌心情好，结果心情不好了，遭受的困难了，他就不再唱歌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很有歌唱恩赐的一个弟兄，在每一次的他的献唱当中，都可以让弟兄姐妹们感受到神的爱透过诗歌表达出来。可是呢，他突然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他的舌头有了癌症。一个他去侍奉神，用给他的恩赐去侍奉神，会感到很大喜乐，可能最大喜乐的这个，突然医生说你要接受手术，手术之后呢，你就不可以再唱歌了。如果你是这个弟兄，你会有什么感受？整个人好像就跌下了一个深坑，好像人生绝望了。神给我的恩赐，首先神为什么要这样待我？神给我的这个恩赐是用来去带给我这么大的喜乐，要祝福人，可是现在要拿走，那我还有什么呢可以献给神呢？可是那个时候呢，他还是想到了神。之后呢，在做手术之前，他对医生说，医生啊，既然我以后我不可以用我的口舌头再去唱歌了，我要唱最后一首歌，这个是我唱的其中一首诗歌。这个诗歌是什么呢？是一首英文的诗歌，我就把它用这个中文翻译告诉你听这个意思。他就唱最后一首歌，他说，当我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要赞美我的造物主，当甚至我因为死亡的缘故而失去了我的声音的时候，我仍然要赞美我的造物主，我要把我一切神所给我来自神的能力和力量都用在赞美神上。我赞美神的日子永远不会过去，无论是我活着，我的生命，我的思想，还是我的一直在神里面的永远的生命当中，我都要继续的去赞美神。将来我不可以再用舌头、用我的口去唱歌了，可是我仍然可以用我的心继续的去唱诗歌赞美神。其实在人的生命当中，必然会遇到各样的困苦。这个图画表达的就是，当人走过死荫的幽谷，你看到这里有个骷髅头，可是仍然有神圣洁大能的手去庇护着我们。我们走不动的时候，神的手拖着我们；我们走得动的时候，神的手保护着我们。当然我没有时间分享，其实我的人生，有些人听过我有些经历说，哇，你这个人生也经历不少的困苦。那现在是不是一切都顺利呢？其实也不是的，仍然是有困境的。但我发现我的困境现在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困境，我的担子有时候是大的，自己真的靠自己承受不住的。因为在这个大的属灵的大家庭当中，弟兄姐妹们的他们的困境，他们的这些重担也就成为我的重担。在这样的时候，所以上个星期五早上，我就当然还要预备讲道、教主日学各样的，周末也有一些讲座要去。不过我说我要专心的，我要花时间去寻求神的面，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去安静的灵修，很专心的，不要想着什么事物要去做，外面有什么人可能要找我，但是我要专心，我先要寻求神。之后呢，我之前很少做的一件事情，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竟然跪下了，俯伏在神的面前。我说我要专心的，我要完全谦卑自己，我要仰望神，我要倚靠神，你帮我征战，我没有能力，但是我也爱你，我要为我的弟兄姐妹们征战，我就为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也去祷告。甚至昨天早上一起来，我还没有时间去亲近神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件急事要我一定要去俯伏在神的面前，不但是跪下，我整个人俯伏在地上，为远方的一个弟兄，他说他的儿子突然有个疾病很危险，求你帮我祷告，我立即就俯伏在那里敬拜神，然后就向神祷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谢神，神已经把这个非常危急的这个病变得稳定，而且很大的一个好转。我就看到我们人生必然会有困难困境，也会有试探，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正完全的去依靠神的时候，神的大能大力可以透过医生，但最主要就是他在我们的心里面所做的这个工作，和在他的手的引领当中所去帮我们所安排去解开这些困难的这个手，成为我们最终的帮助、保护和带领。所以就算面对人生最终我们各个都要面对的肉身的患病、痛苦甚至死亡，我们都在属灵上不会遭害，反而在那个当中为主做了最美好的见证，就是看人为绝望的时候，我却充满了盼望的时候，我应该软弱我却充满了力量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人听，这不是来自我，而是来自神。你们个个都要这样的依靠神，你们也可以经历到神的这样的信实保守供应还有保护。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面对困境和试探的时候，要知道神有那圣洁的大能的慈爱的手，他在我们的身边保护我们，带领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亲爱的慈悲的天父，